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喜欢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跟书香家人话家常啊。那大部分的书香家人都知道呢，我最近搬家，那我分享了断舍离的过程啊。那其实呢，除了我搬了一个新的住处，那比之前的住处呢小很多，所以当然呢要非常认真的断舍离。那不过呢也因为地方小，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需要更新的。那还有呢工作的地方也搬迁了，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另外呢，教会也正在建堂，也会是一个新的会堂。好像呢，这段时间很多都是新的，但是我反问自己，我自己是否也更新呢？很多时候信主非常多年了，但是有一些老我，甚至于有一些捆绑呢，为什么久久都不能够脱去，都不能够释放呢？我在神面前不断地去寻求，而且呢，我也多么渴望的能够在神面前经历生命真正的更新，以及什么是天天呢都是新造的人呢。最近我有一些领受哦，我发现呢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身边的人事物环境不断的变迁，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可能也一成不变呢。就像是呢，你从小到大呢可能受到的一些家庭教育的影响，又或者是你现在身边困扰你的非常亲近的人际关系等等呢，这些可能都不会改变。但是能改变的是什么呢？真的能改变的是我们的心。当我们有一颗新的心，我们每一天更亲近主，每一天更渴慕求主对我们说话。虽然有时呢觉得这成长的速度好像很慢，但是有时候信仰会是进一步退两步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仍然是可以靠着主，每一天我们都紧紧地依靠耶稣过得胜的生活。虽然有时我们又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打败了，但是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我们仍然存着盼望。我们知道上帝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既然连他独生的爱子都不吝惜地赐给我们，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？纵使在生活当中没有花香长漫，但是一切的这一些磨练都为了使我们更像精金。当我在读司布真的传记的时候，我真的看见他这一生定睛仰望主，当他被主得着之后呢，他全心全意地仰望主。纵使他没有高学历，纵使他的身体也不好，他有时候也会忧郁，因此他知道忧郁的人心中的重担，他知道如何的安慰他们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，你背负的是什么，但是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有时候好像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紧紧地靠着主，直到他绝对不会撇弃我们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，走过流泪谷，经过流泪谷之后，我们要经历那秋雨之福，盖满全谷。 在经历的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身边的人的打气加油。刘文很乐意为你祷告，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好书激励你，但也可以成为你祷告的同伴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合意的祷告仰望主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权柄，也是我们何等的蒙福的记号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穿上新人，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穿上新人，多数人认为假公济私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，人们往往自认应该得到比实际所得更多的酬劳，他们对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应做合理的解释来安慰自己，让良心不至于自责。根据调查报告，1/3的客人在住旅馆的期间都会偷窃，50%-90%的员工下班时会从公司或工厂带一些他们不应该带的东西回家。一般人这样做觉得不算什么，但是基督徒不应当如此，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上帝的圣洁、爱心与审判，使得我们不非法占用别人的财物。圣经明白指出，偷窃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，也得不到平安。如果我们的良心通得过的话，岂不是说上帝的诫命必须做一番修正吗？然而事实上，一个不诚实的人是不可能仍旧与上帝维持良好的关系的，那是行不通的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遇到多么不合理的事情，偷窃绝对是不允许的事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已经成为你国度圣洁的子民，帮助我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活出你的形象，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迈向新的生命》。
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迈向新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随我。
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。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们相信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们如今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1854年，19岁的斯布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。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，100多年后，直到如今仍深刻影响人心。斯布珍的讲道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，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，并为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。也许有人高举能力，有人标榜神迹，有人强调管理，有人追求成功，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，他以眼泪来侍奉，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1973年，本书作者张文亮老师刚信主时读到斯布珍小传就深受感动，之后他常常阅读与搜集斯布珍相关的生平和信息。经过多年的酝酿构思，终于在2018年完成斯布珍传记的写作工程。书中详述斯布珍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、朋友等等，其中张文亮老师选译了一些讲章，让我们能够原汁原味聆听讲道王子的教导，了解其思想。这实在是一本慢工出细活的用心之作，值得每一位华人读者慢慢的细细的品味。这本书总共有96章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1章，传福音的灵，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布珍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那是英国最强大富裕的时候， 英国国旗插在世界各处的土地上，那是福音最荒凉的时候，富裕带来骄傲与悖逆。但是在许多偏僻的角落，乏人注意的所在，人心仍然渴慕听到上帝的真理。斯布珍说，真理的传讲像蟋蟀活蹦，像牛奶滋养，像脱壳的麦穗，使听众的心灵强壮。有人要求讲道要像世俗的演讲般有趣，才能吸引人来到教会。不，讲道不再追求趣味，但也不要使听众觉得无聊。新公园接近信会邀请斯布珍下主日再来，斯布珍拒绝。1853年12月25日，他才二度前来讲道，用启示录第14章5节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为主要经文，讲到的题目是纯全的会众。他说，在会众的眼中，没有传道人是完全的，在传道人眼中，没有会众是完全的。我们都不是完全人，我们的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，我们的配搭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，我们的侍奉是基于爱人的灵魂。我们要持定元首基督，人与人的关系才不致动摇。我们要认定真理，才不落在纷争里。当我们彼此相爱，才能站在蒙福的地位上，才能经历那浇在亚伦头上贵重的油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谁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，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？谁能在上帝的光照中还蛮有把握？谁能在上帝圣洁的要求下站立得住呢？圣洁在耶稣里，我们要来接受耶稣的恩典，来品尝耶稣的爱，那是让我们站立在上帝宝座之前的救恩，那是我们歌颂天父之爱的所在，是我们瞻仰他荣光的地方。这是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的功效，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着称义的确据。如果不站在上帝的宝座前，我们以后要站在哪里呢？如果不接近上帝的荣光，我们在永恒里是被弃绝的。因此我们得圣洁，是因耶稣的宝血得洁净，是因信他而称义。我们有永远的救恩，是他永恒不改变。不要夸自己好，人的好，在上帝的宝座前尚且比不上一粒尘埃，人的冠冕在上帝的宝座前如同破铜烂铁。不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人的能力在上帝面前如同无有。愿我们低下低下低下低下再低下，直到接触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愿你的自信被风吹走吹走吹走吹走再吹走，直到回归单纯的本相。耶稣的平安取代我们心灵的焦虑，耶稣的救恩将我们从自责中释放。哦，罪人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你真正永恒的荣耀，耶稣的救恩是你永远的救赎，永不改变的约。即使是最邪恶的罪人，耶稣能拯救。最肮脏的罪人，耶稣能拯救；活在最黑暗的罪人，耶稣能拯救。即使你满身罪污，可以洁白如雪。现在我们站立起来，唱救恩的歌，一直到永生，直到我们来到上帝的宝座前。那一天，许多人站起来，走向前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包括日后成为斯布珍的妻子苏珊·汤普森。新公园街进行会期待斯布珍下个主日继续来分享，他再度拒绝。斯布珍写信给奥尼尔，我从来没有连续两个礼拜在沃特比奇教会的主日讲台上缺席。等到1854年1月6日与18日他来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，1月25日再来时，教会1200个座位已经坐满1000人。斯布珍一生从不解释教会人数增加的原因，他只是单单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斯布珍写道， 我只注意服事的基础是在永久的磐石上，服事的成果如何，我没有什么可标榜的。1854年1月16日，新公园街浸信会全体会友正式通过聘任司布真为传道人。教会的联络同工杰斯劳代表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热切地邀请司布真。他说，我在这教会50年，从来没有看过上帝这么快将得救的人数加给这个教会。司布真认为自己信主不久，既缺乏服事经验，又没有受过大学教育，伦敦最大的浸信会聘他当传道人，可能是出于误解。司布真给执事会回信，上帝的仆人是个平凡的人，服事功效不在他拥有什么能力，而是上帝的能力。他又写道，讲道的能力来自如风的圣灵，讲道的成效来自圣灵感动人心，因此事工的成效不在我，我所迫切需要的是教会为我祷告，因为讲道的人是上帝手中的泥土，每次讲道是上帝对人再一次的重塑。传道的侍奉不看侍奉的成效，而看是否在上帝的手中。新公园街浸信会决定聘任乡下的传道人，消息传出，伦敦的周六评论登载，司布真将如同丧家之犬，在一所空荡的教堂里求教，末了他只能听闻空荡的回声。一个没受教育的草包传道在伦敦牧会不会超过6个月，伦敦有学识的人就会叫他滚出去。他可能在讲台上有一点用，下了讲台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一个没有希望的教会还期待什么真实的复兴，不过是一群傻瓜在找一个笨蛋。司布真知道之后写道，这些报道的主要目的在伤害我的心，使我沮丧。我深信外来的攻击不会损失基督对我的评价，世界的侮辱不会摇动我对圣经真理的坚持，媒体的谣传不会影响圣灵在上帝事工上的印证。他后来又写道，我一生服侍主，深深的体会世人谩骂时口角的泡沫是来自犯罪之心的涌泉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服上帝的主权。1853年，沃特比奇教会有58人受洗，知道新公园街浸信会要聘请司布真，会众都哭了。司布真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与你们一起侍奉主，无论在哪里侍奉，我们都不断地仰望上帝。霍尔里宁、艾尔文都没有给他意见，只为他祷告。他们相信司布真的决定是他在上帝面前所做的抉择。1853年12月，沃特比奇教会有几位弟兄加入平信徒布道协会，代表后继有人，这给司布真很大的安慰。1854年4月初，沃特比奇教会执事会主席罗伯特对司布真说，弟兄姐妹非常舍不得你，但是上帝若带你去伦敦牧会，不用担心我们，霍尔牧师也会派平信徒布道协会的新学员来。他又说，都市大教会好批评的人多，尤其会有是教授、博士与大老板，意见特别多，不像乡村教会平静与单纯。你若到那种教会牧会，要向上帝祷告清楚，决定最重要关键的事，次要的事交给他人。例如要买一间房子，你决定要买哪一间，至于房子的地砖要用哪一种颜色，浴室里的肥皂要用哪一种品牌，就让别人去决定吧。司布真还是难以决定。有一天他走到沃特比奇的菜市场，有个弟兄在那里摆摊卖猪肉，司布真若有所思，在猪肉摊前晃来晃去，随口问，有猪脚吗？那个弟兄竟答非所问地说，你记得麦基喜德吗？司布真不久前才刚刚讲，我们开始新服事前总要找个旧例子来遵守， 开始服侍以后，总要找个后续者。但是麦基洗德的服侍前无惯例，后无继承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做工的方式令人惊讶。苏不真忽然被提醒，立刻跑回教会，忘了买猪脚。司布真写道：我回到教会祷告，我若是基督的仆人，就有基督的盔甲；我若是基督的跟随者，就有基督的供应；我若高举基督，就有基督的保守。这时我心中有一个确据，无论到哪里，即使孤单一人，主也与我同在。在那关键之时，司布真又写道：每一次的服侍都是空着手来到主前，请他与我同在。除非跟随基督，否则我无法侍奉基督。不是我能讲道，不是我会祷告，不是我为弟兄姐妹的问题流眼泪，不是我的任何表现，而是更深的顺服主的吩咐。前往伦敦侍奉，外表看来是较大的教会，我心深知那将是更重的十字架，唯有在主恩典下才能轻省。我是基督的见证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，背着十字架走窄路。1854年4月28日，司布真接受约聘，正式成为新公园街浸信教会的传道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一章《传福音的灵》。司布真接受伦敦最大的浸信教会新公园街教会的聘任，即将呢前往担任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了。上帝如何借着他使伦敦大复兴呢？不要错过了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